弟兄姐妹平安，不是只有我一个姐妹，还有诗情也是姐妹。好，那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非常美的诗歌，我也很感动。那这几首诗歌刚好全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衔接了今天的信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最近我的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出现了这个郁闷、心情低落、沮丧、悲伤、孤单等等的情绪。面对人生的困境及难处，特别是事情焦灼，然后毫无进展，一颗心长期的悬在半空中，那种等待的煎熬，就像坐云霄飞车，一下忽高，一下忽低的那种忐忑心情，没有亲身经历，其实很难真正的体会。那女儿是做心理咨询的，她就跟我分享，就是一般人面对这些负面情绪常见的排解机制，比方说，我们会滥用药物，靠吃药、酒精来麻痹自己。然后但是呢，借酒消愁，愁更愁，对不对？或者是会用暴饮暴食，用吃来发泄，造成饮食的这种失调。然后我们也会用这种行为的成瘾，沉浸在电玩、赌博、购物里面。那现在网络的购物非常的方便，那今天买，明天货就送到了，也带来了一时的快感。还有这种自我伤害，会用暴力的对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社会有很多的自杀，还有枪击案特别的多。还有用这种逃避或是否认的，长期的孤立自己，消极的这种自我对话。其实这些行为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你也许会说，基督徒有更好、更积极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来向神求，这是正确的态度。然后当我们祈求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上帝却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东离西有多远，感觉神就离我们有多远，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要透过诗篇42篇跟43篇，我们要来思想，纵使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低谷、忧闷、沮丧、困境，我们依然是可以在这一切的当中经历神所要赐给信靠他的人在灵里的安慰、盼望还有平安。那诗篇42篇跟43篇，学者一般都认为是同一首诗歌，几乎所有的注释家都同意神学家这个科德纳他所说的这首诗篇。这首诗呢，是诗篇里面最凄美的诗之一。这两首诗篇呢，有一个重复的出现三次的词，它分别在42篇的第五节、第11节还有43篇的第五节，也就是这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如果你把这两首诗连结在一起，那就好像是一首有三段歌词的诗歌，那你每唱完一段，你就会唱这一节的副歌。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诗人在属灵历程的三段挣扎，就像三层登高的阶梯，一层一层的提升自己的属灵视野。那当我们面对心里忧闷烦躁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检视自己的问题，坦诚的面对，对自己的心来讲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烦闷，然后我们很沮丧，我们会找人来倾诉，对不对？我们会请求人来帮忙，来减轻我们心中的担子。但是我们都知道，别人能帮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大多数的问题都得自己去面对。那我人生当中最低潮、 最沮丧的就是父亲病危，那我没有办法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当时我就是正在怀孕，原本就是希望就是生完 小孩我就带着小婴儿回去，就是没有想到儿子出生的那一天却传来海的那一头父亲过世的这种消息。所以整个就是仿佛晴天霹雳这样子，我就跌入了整个这个无尽的深渊。那因为跟父亲非常的亲密，所以我有长达3年的时间，我整个人都是处在一种自责悔恨，然后一方面也是思念回忆，然后跟着就是有焦虑沮丧的这种紧绷的状态。我每天都是以泪来洗面心中的伤痛，虽然有好姐妹我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倾诉的，但是那个也只是短暂的舒缓。失去父爱，那我渴望从丈夫那里来索取，可是丈夫不是爸爸，所以也造成了这种夫妻关系的紧张。也是这样子，我就开始了一段自我的内心的这种探索之旅。我检视自己的需求跟渴望，认清楚人世间的爱是有限的，学会放手宽恕自己，才渐渐的走出这个悲伤。那诗篇42篇的诗人也是在他人生最沮丧他最低谷的时候，他的背景呢有可能是被掳时期，当时是国破家亡，圣殿已毁，诗人是可拉的后裔，他也就是说他就是利未人，他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但是如今呢他却是沦落在异乡，所以他是有一种人世全非的那种孤寂跟凄凉。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木切慕溪水。刚刚这首诗我们唱过对不对，那个画面好，就是这样子的画面，一条潺潺不绝的溪水边，一只小鹿低头很安静喝水的宁静画面，对不对？这也是我们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但是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诗人接着说，在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原来他是正在处在一种灵性的干渴枯竭的那种状态，他可想神来解他心灵的饥渴，正如小鹿找不到水，非常的口渴，迫切的需要水源一样。所以或许这个是比较合一片荒芜的旷野，一条干旱的这个河道，有一只鹿他找不到水喝，他非常的迷茫，他彷徨失措精疲力竭，这个是比较能够符合诗人当时的心境。那雪上加霜的就是呢，诗人身边不断的有敌人在讽刺质疑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就是你所信的这位永生神压根就不关心你，不爱你，不在乎你的疾苦，你的光景这般的可怜，你信的神是无能的吧？那诗人所处的这个环境恰恰好印证了敌人所说的话，就更让诗人很愁苦。他昼夜食不知味，唯一的食物就是他的眼泪，仿佛只能流泪来安慰自己。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过别人问你，你这么的近前生，为何生这么大的病，你的神在哪里吗？为何神没有帮助你找到工作拿到绿卡，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何神没有拯救你的婚姻，你的神在哪里？看看你现在的惨状多可怜啊，你的神到底在哪里？那其实耶稣也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经历祭司长的嘲笑，他们说如果神喜悦他，就让神现在来救他，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诗人经历到这个神的缺席，心里是非常的纠结，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生活中这个很真实的经历。那心理学家这个黄维仁博士他就讲说，当你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并不代表爱不在身边。那事实上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不变的道理。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并不代表神真的缺席，这只是一个主观感觉上的缺席。 那就像约伯，他寻找神，想要向神讨一个公道，神却沉默不语。其实神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只是选择缄默，时候到了他才向约伯显现。所以此刻的诗人，他是非常的孤单、失落、沮丧，他感受到被遗弃，然后再加上他过去啊，跟过去的美好一对比，第四节他说到，他说他想到从前跟众人一同欢呼赞美神，好，去神的殿里守节的美好，那这个是现实跟期望的落差，更加增了他的低潮、无助还有郁闷的情绪。那这种的经历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我想每位在座的多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像我孩子长大离家，对比过去他们需要我们的这种落差，那就有姐妹就会分享说，好像是无预警的被裁员一样， 对父母来讲是非常失落的，特别是妈妈，是不是？那我住院的时候躺在床上那种无力感，对比过去我的身体很强壮可以跑跳啊，就有种这种惆怅时不我与的感受。那面对这样子的艰难窘迫的这个环境，诗人是可以选择自哀自怜的，他可以说，是不是我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上帝要惩罚我？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上帝不爱我？是不是我不是好基督徒，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用刚刚前面讲的那些负面的行为来逃避，来麻醉自己。但是相反的，诗人却选择坦诚地面对他的负面的情绪，他没有回避，也没有鸵鸟的心态，他开始对他自己的心来说话。所以他唱起了第一次的副歌，就在第五节这里，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诗人开始转眼，他从自我转向神，他不只是看到自己悲惨的处境，他也看到了这位神，于是他就向自己的心来讲话，说第一个，应当要仰望神。那仰望就是等候的意思，英文是这个 NIV 的版本是 Put your hope in God， 意思是说把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等候带来盼望，这就是对神的信心与信任。那第二个，他笑脸帮助我，原文中是没有笑字的，那和合本翻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凶神恶煞的，而是温柔的、包容的、微笑的，他的笑脸帮助我们。现在的中文译本他翻成他是拯救我的上帝，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拯救我。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还要称谢他，如果你看英文是未来式 For I will yet praise him。 所以眼前虽然诗人是看不到这个盼望，但诗人为着神即将要成就的事情来称谢他。弟兄，这个也是这个信心的表现。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凭着信心先感谢神必定要成就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这节的副歌的三点，应当仰望神，看到应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他，都是聚焦在神的身上。所以当人的眼目 是看到环境跟困难的时候，心里会忧闷和烦躁，然而当人的眼目看上神的时候，就是生命转换的开始。那加尔文对这一节就有很深的一个诠释，他说沮丧和不安是人生的致命伤，医治的良方就是转眼仰望神，等候神和称赞神是对付困难最佳的妙法。弟兄姐妹，人难免会有灰心丧志、忧心和沮丧的时候，踏出 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自己的心来说话。我们千万就不要学该隐，他就是没有好好的检视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对自己的心来讲道，导致了 人类史上的第一桩的谋杀案。一开始呢，他的心就是没有摆对，他献上赤好的给神，所以当神离弃他的时候，他立即变脸了。不但他没有转向神，反而让嫉妒愤怒蒙蔽了他的心，任其滋生蔓延，罪就恋慕他，辖制他，最后成了杀害亲兄弟的刽子手。那箴言书说道，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心情忧闷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神的话化为自己的思想和力量，对自己的心来讲道。当恶念来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在创世纪，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当你在忍受苦难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在诗篇里面，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那当你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诗诗记里面，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当你在害怕的时候，你可以放胆的说，在希伯来书，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所以在这个如果幸福小组做得很辛苦的时候 ，Based 都没有反应，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如果 Based 都没有反应，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那我想到的几句话就是：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说的。所以要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上说的，相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当我们对自己的心说，你要凭信心仰望等候神，神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说完了以后，现实环境依然没有转变，反而更加的严峻残酷，那你心里更加的愁苦沮丧，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现实与信仰不一致，当我们所认识的神与我们的处境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诗人的境况就是这样，他的处境很惨，神却一直的沉默，他的心里极其的忧闷烦躁。所以第二步，要敞开心来对神，跟神来对话。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六节第七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们看到诗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依然是没有放弃神，他没有离开神，而是纪念神。这里的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都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黑门岭是约旦河的这个源头，所以当他目睹从黑门山奔腾而下的瀑布巨大的声响，隆隆隆的落入了潭水的深渊，仿佛是深渊与深渊发出共鸣，彼此呼应。如果是你，你站在这样子壮观的美景当前，你有何感受呢？我是没有去过黑门岭，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如果你坐小船靠近那个瀑布，然后你看到那个气势蓬勃的水声如雷鸣般的咆哮不息，人只能赞叹神创造的伟大，是不是？你有没有同感呢？但是此刻的诗人，他的心却是郁闷的、下沉的。他看见从上而下的奔腾的大瀑布，仿佛就像他遭受这个逼迫这个欺压，被冲到深渊里去。他感受到这种波涛汹涌的洪水向他扑涌而过来，漫过他，要将他吞没。所以诗人突然明白，所有的这些瀑布深渊，表面上看似是来自仇敌， 但实际上是神的瀑布，是神的深渊，是神的波浪洪涛，像他如泄洪般的倾倒而下。所以这时候的诗人，他领悟到了一切的艰难的环境，一切的困苦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是神所允许的。所以纵使他现在正在面临心灵的黑夜，他感受不到神，然而他要将苦难的深渊与波涛化作赞美的旋律。所以诗人说，白昼，诗人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诗人相信这个世人赐人生命的主必向呼求他的人施怜悯，成为他在患难苦难中寻求的力量。那神学家这个 C.S. 路易斯这样子说过，在他的这个返璞归真的书里面，他这样的说过，他说在情绪变化不定的时候，你仍然能在理智上坚定不移，这就是信仰。不能用信仰驾驭自己的情感，你就是一个软脓包，你的信仰就指望有变幻的天气来决定。所以此刻的诗人，他是以理智来驾驭他的情感，理智上他是接受他所遭遇的都是神所允许的，然而他的心里面却是非常的忧伤。他持续的与上帝来对话，他将他自己的难处向神一吐为快。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怒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敌人在问诗人说，你的神在哪里？这个不只是敌人的问题，这个也是诗人的问题。我的神在哪里呢？我的神为何掩面不顾我呢？他爱我吗？若神是我的神，此刻他在哪里呢？他是否看得见敌人百般的嘲弄我呢？他是否听得见我的呼喊声呢？可是如果我们细细的看六到十节诗人跟神的对话，诗人一面是非常的困惑，为何神忘记他，为何他因仇敌的欺压时常的哀痛，但是他同时又对这位神说，是我的神，是向我施慈爱赐我生命的神，是神我的磐石。所以可以说诗人是处在一种信仰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信心与困惑的矛盾跟挣扎当中，他不断的来回的拉扯。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信仰生活很真实的写照。在经历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常的感受到悲欢这种悲伤与欢笑、高山跟低谷、忧虑与喜乐，然后绝望跟盼望、信心与困惑，甚至疑惑，这种两种情绪互相的交织，有张力有拉扯。那事实上终其我们的一生，我们都持续在这样子的张力拉扯当中，胜过了就是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生命也会越渐成熟。所以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这个 Rick Warren 他就说到说，在他的书大卖的时候，可是太太却罹患了这个乳癌。所以他就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过去我以为人生就是高山跟低谷，你曾经经历过一段幽暗的时刻，然后你到达了高峰山峰，然后如此周而复始。但是他说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他说呢，与其说人生是许多高山跟低谷，倒不如说它像铁道的两条铁轨，好事与坏事总是同时并存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不论你的生活中有多么美好的事情，总会存在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需要你去克服的。反之，不管你的遭遇多少的坏事，总有一些好事是你是可以感谢上帝的。所以诗人就是在这样子的矛盾跟这种 挣扎的当中，他唱起了第二次的副歌。这次的调呢，跟第一次的调呢就不太一样了。开始是比较有些欢快了。第十一节说：“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这次诗人形容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如果你看吕正中的版本，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说是我面前的救主。相对于我们前面第五节的说他笑脸帮助我，意思是说他面前的救主。换句话说，诗人从第三人称的他转为第一人称的我，那他发现原来神就是他此刻面前的救主。虽然诗人他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但他对神是有盼望的。他相信这位永生神，这位赐人力量的神是他的拯救，是他的神。那和合本呢翻成他是我脸上的光荣，非常传神的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一个人的脸是会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情绪的。现在诗人的心里是很笃定的，上帝是他的帮助，所以他的脸开始发光了。诗人一点一点的渐渐的走出了他的幽闷。但是事情解决了吗？环境有改变吗？还是没有？上帝仍然是沉默的，毫无回应。但是诗人没有放弃，所以第三步，他要走向神的祭坛，要学习交托仰望。这个诗篇四十三篇就是一首的祷告诗。然后现在诗人呢，就向神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求，要神来行动。首先呢，他就求神来介入他的环境，为他来伸冤，拯救他脱离仇敌。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第二节看起来好像跟前面的有重复，但其实情况是越来越越演越烈，从诡诈不义的人扩大到不虔诚的国。那诗人从神忘记我到神丢弃我，他的用词是似乎是更加的强烈了。但是呢，第三第四节说，诗人接着说，我们一起来念 这两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刚刚这个敬拜团带我们唱这首《到神的祭坛》，那个旋律非常的轻快优美，跟着唱，有没有整个人你的心里面快活起来？有没有？就算你心里有忧闷、有烦躁，重担压肩头，是不是有一扫而空了呢？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持续这种恶劣的环境，面对不公不义的对待，他对神的缄默心中肯定是有失望的，这个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仍然认定上帝才是他生命的主。所以马丁路德就曾经说过了这样子的话，他说：“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千万不要失去永恒的盼望。这种永恒的盼望让人对神更加的信靠与仰望。”那我们创文有位同工，在他生病的时候呢，这些年，所以我就一直看着他癌细胞的扩散，然后病情的恶化，上帝似乎是没有医治他。但是他每次的祷告文都是信心坚定，充满了盼望。他说：“我有信心神会医治我，请大家为我的治疗康复迫切的带祷。”所以前两年我不是生病吗？所以晚上都一直不能睡，所以他也经常私讯鼓励我，给了我很多的那种偏方，入眠的偏方。 神没有医治他，难道他没有失望吗？我相信是有的。然而他的生命没有因病停摆，而是更积极的祝福他身边周围的人，一直到最后的安宁，带着永恒的盼望离开。所以他的生命是常常是激励的我，到现在还是很想他。所以诗人也是这样，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求的不是上帝使他脱离这一切的痛苦，他求的是神自己，求神的亮光和真理不断的引导他来到神的祭坛，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去。他要在那里告诉神，他要在那里告白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事实上呢，刚刚我说了这是个被掳时期，当时候的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圣殿都被毁了，已经是没有祭坛可以让诗人来献祭了。那他又怎么样能够走到神的祭坛呢？所以走到神的祭坛是一个信心的表白。第一个就是表明诗人对未来的盼望，他是有信心的，他有把握神会带领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这种盼望是对神所应许的事信心的期待，因为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盼望的源头。那第二个呢，祭坛是什么？是把祭物献给上帝的地方，对不对？对诗人来讲，虽然现在他不能来到有形的圣所，但他的心里想到了圣殿，于是他走上了祭坛。所以走到祭坛第二个也是一个决志的一个行动，诗人决心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的献上，把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献上，把他所有的忧伤忧闷沮丧不平冤屈全都献在祭坛上，交托给上帝，不再由自己来做主，而是上帝在他的里面做主，让上帝来掌管他的心思意念，让上帝来掌管他这个人。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冤屈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有理说不清，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你伸我的冤。无论我们是被误会或者是被话语扭曲被冤枉，心里都非常的不好受，憋在心里说出来的又没有人理会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为我们伸冤，为我们辩护。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在伸冤跟脱离仇敌不仅是要停留在这里，伸冤跟脱离仇敌，而且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面对面，因为得着神自己是我们一生最最最大的祝福，远远的超过冤屈得生赎，远远的超过病得医治，脱离捆绑胜过罪恶。虽然这些都很好也非常的重要，但是不可少的是神自己，这才是最重要最宝贵的。阿们。所以诗人能够走到神的殿坛的祭坛，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欢喜雀跃，他开始唱起了第三次的副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我们看诗篇第42篇、43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我说这是最凄美的诗篇之一，对不对？从头到尾诗人都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结束。神自始至终是缄默的，是隐藏的，是缺席的，不像约伯不断地向神申诉，神终于在旋风中回应，也不像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是非常的苦，对不对？然而神与他同在，他凡事竟都顺利，也不像大卫被扫罗一路追杀命都快没了，可是神却保守拯救。神在这两篇诗篇当中仿佛是失去了踪影。诗人问神的两句话，两个问题，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任凭敌人欺压我呢？ 上帝好像没有给答案。然而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答案。在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在49章里面他就预言到了，他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城墙藏在我的眼前。建立你，建立你的胜过毁坏你的，使你欢会的必都离你而去。所以神的回答是什么？我不会忘记你。刚刚生产的孩子的妈妈可能会忘记她的孩子，但是我不会忘记你，我会把你刻在我的掌上，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带回了故土。所以我们在历史书的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们就记载了这一段的流亡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了耶路撒冷，还有很多的、这个利未人他也回去了，他们在新的圣殿里服侍。可见上帝的应许是不落空的。那对新约的子民的我们，上帝也把你跟我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不论你有多平凡，有多不为足，多的微不足道，上帝都爱你。耶稣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在罗马书8章38到39节。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力有，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即使今天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大到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处理，你陷入了孤单忧闷，甚至像诗人一样的在深渊的里面，有如上帝的 波浪洪涛这样漫过你身，但是这两篇诗篇告诉我们，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经历过人世间的所有的痛苦，他也曾下到阴间，知道深渊的苦，他也经历被父神弃绝的苦难。耶稣完全能够明白你的遭遇，所以过程当中神会缄默，我们会有疑惑，我们会挣扎，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些步骤。第一个，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情绪，我们用神的话来跟自己的心讲道。第二步，敞开心与神来对话。第三步，来到神的祭坛，再次的把自己献上，交托仰望。让我们把我们的环境交托给神，求神来介入，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和他的真理，引导我们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的前面，如同诗人一样，他渴望神，思念神，纪念神。那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仰望他，等候他，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在我们的人生中，不管遇见多大的环境，心里有忧闷、沮丧、悲伤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时候，求主不让失望跟负面的情绪淹没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愿意聆听的神，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主啊，让我们凭信心把我们的困境交托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永生神，你是向我们施慈爱赐我们生命的神，你必不叫我们遭遇我们所能承受的。主啊，也把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要走到你的祭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要为你而活。当我们里面有昏暗，我们不知往前，我们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引导我们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来经历你的喜乐。因为主，你是我们一生 最大的满足和喜乐。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